第二集。
说到这里，蔡元培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的视线转向一位穿青布长衫的学生。
你怎么了？
原来这位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，咬的手上都是鲜血。那青年哭着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写下血淋淋的两个字，血拼。蔡元培后来知道，那个学生并不是北大的，而是高师的。蔡元培当时只感觉到一直留在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，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了。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，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。蔡元培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，北大就成为中国的一粒火星。5月3号傍晚，这两天高君曼很有点火气，现在高君曼双手叉腰冲着院子喊：
干嘛呀？再怎么着也得凑时辰呢。
进北京2年1个月，高君曼说话也溜了，半腔京片子。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，趴在玻璃窗上朝院子里看，院子里黑压压一片，挤满了北大的学生。这个夜晚是个非常时刻，在这样的时刻，学生们期待着这位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。
青岛要亡了，
山东要亡了，我们要见陈先生，我们要见陈先生。
就在几个钟头之前，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做出一项决定，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，于次日晚上7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，并邀高师、工专、农专、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，讨论应急行动步骤。但是高君曼就像个门神：
我知道，我全知道。
高君曼尽量压着声音说：
我知道青岛要亡了，我知道山东要亡了，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，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呢。同学们呢，他要这么劳累下去，他也得亡了。
中国遭祸了，节骨眼上了，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。
一个名叫邓中夏的学生这样说：
师母，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。
他受风寒了，知道不？风大，旗帜不能老插着，知道不？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，抽屉里放一放，行不行？
学生们没有动弹的，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。这年头，年轻人特别顽固。高君曼气狠狠掩上门。这时候，陈独秀在屋里说：
君曼，你良心坏了。
你胡说什么？
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，三步两步就进了屋。她看见丈夫乖乖地趴着，光背脊上粘连着三只小小的火罐。
我要出去。
陈独秀低声吼，像头受伤的狮子。
君曼，你今天良心坏了。
你自己想想，你今儿腿脚硬不硬？你额头烫不烫？你能下床吗？
你今天是叫我受刑啊。
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。任凭陈独秀再对自己的做法不满，高君曼也是不管了，他决然地走到门口。
同学们， 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。
见学生们依然站在原地不动，高君曼便试图以情动人。
病人啥都不图，就图个安静，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？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，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，带带先生的病？
此言一出，这些充满热血的年轻学生们都沉默了。虽然他们是那么的渴望陈独秀在这个时候能够出来跟他们讲一讲话。高君曼随即端过一只药罐子，抓起药渣，冲着学生们一把把的抖。学生们纷纷从两边让开，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，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，从台阶上一直蜿蜒到大门口。学生们鱼贯而出，布鞋底子上，皮鞋底子上，药渣发出了脆裂的声音。
同学们，
随着一声大喝，陈独秀出了门，昂着头站在门口。屋里的灯光露出来，把陈独秀的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马，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颤颤地粘连在后背脊上。
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。
陈独秀把着急的妻子推到身后。
你们是为巴黎而来。我告诉你们，同学们，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，而只会断送于沉默。
说到这里，陈独秀就把手捂起来，背脊上的小火罐随之颤动。
你们要喊，诸位同学，你们要喊啊！哎，陈先生今天喊不动了，而你们，你们要喊。
学生们齐声说：“
知道了，陈先生。”
后天，也就是五月四号，
陈独秀挥动拳头。
请大家看《每周评论》第二十期，我在上面有篇文章，什么公理呀、啊，什么永久和平，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，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。
空话，空话。
高君曼想扶陈独秀进房，陈独秀又一把推开了高君曼，咣当一声，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。
现在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，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，而你们，你们喉咙多，你们要一起喊，喊出声来呀、啊！你们要喊得巴黎每一条大街都打摆子，中国不能没有声音，你们就是声带，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。
我们会喊的，陈先生。
长衫们齐刷刷地喊，许多眼镜后面泪光闪耀。1919年5月4日，北大校长蔡元培想要锁上北大的铁门，可是游行的队伍却涌出了大门，犹如洪流出闸，奔腾浩荡。蔡元培躲在门卫房里，表情呆然地听着轰然涌动的脚步声和口号声。
校长做得很好。
有人在蔡元培背后字正腔圆地说。蔡元培回头见是李大钊。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一身黑色长衫，圆眼镜后面的眼睛显得格外深邃。
门是将官未官，锁是将所未锁。若天下之领导者均以此种立场对待民意，则天下有救了。
蔡元培心里很是复杂，并没有言语。李大钊又拍了拍蔡元培的肩膀，
北大为有蔡校长而自豪。
蔡元培深深叹了一口气，
唉，为首长知我最深啊。
蔡元培看着窗外，窗外巨涛滚滚，一波一波呼啸出啸。这天的午后，北京天安门前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。午后已过一时，新华门内总统府，金碧辉煌的宴厅里，香槟的味道格外扑鼻。大总统徐世昌兴致很高，他今天宴请的是刚从日本回来的驻日公使张宗祥，应邀作陪者有国务总理钱能训、交通总长曹汝霖、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。徐世昌端起酒杯，再一次面对张宗祥。
尔出使日本多有操劳，不仅大大改善中日关系，还为本政府谋取了新贷款之允诺，殊为不易呀。
这时，一名卫兵出现在宴厅门口，神色慌张，那卫士朝站在门口的一位侍卫官小声耳语，
队伍三千已经到了天安门。
知道了。
卫兵又小心翼翼地问，
要不要禀报总统？
侍卫官摇摇头，
不必。
徐世昌并没有看到这一切，依然兴致很浓，他眼望着众人，
望诸位勿以国家为重，勿听流言，照常公职，共济艰难。来来来，举杯。
门口外，卫兵又来向侍卫官耳报，
学生要去东郊民巷滋事，教育部次长在天安门当场劝阻，学生说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。
侍卫官说，
部军统领长李长泰不是去了吗？警察总监吴炳湘不是也去了吗？
他们也阻止了，可是学生人多，一喊打倒卖国贼便堵不住啊。
侍卫官没有办法，便向徐世昌走去。徐世昌的脸立刻就僵硬了，花白胡子抖了起来。终于，徐世昌重重放下酒杯，对总理钱能训说，
打电话给吴总监，令其迅速解散学生，不许去东郊民巷。
曹汝霖脸色一变，帮腔说，
总统说得对，宁可十年不要学校，不可一日容此学风啊。
钱能训斜眼盯着曹汝霖，
学生群情激愤，难以控制，若是东郊民巷去不了，会不会殃及其他？孔乙早做预谋啊。
看到这种情况，曹汝霖赶紧站起来，
总统慢用，诸位慢用，我还是先回家吧。
曹汝霖回家了，殃及其他才是曹汝霖最担心的。曹汝霖果真被殃及了。下午4点，大批的学生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，尽管警察们依静严阵以待，但是数千名学生高呼着，
打倒卖国贼，
卖国的仇人出来！
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，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。3000名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，先是天安门受阻，然后又是东交民巷受阻，呼吁救国却受国家打压，其悲愤之情可想而知。愤激之下，才有去卖国贼家惩罚卖国贼之举。学生们一边高呼，一边猛烈地叩击曹宅大门，局势开始失控。警察们见势不妙，随即上前拦阻，双方发生冲突。混乱当中，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，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，蜂拥而入，四处寻找曹汝霖。这时只见一个冲到四合院北房的学生取出了羊铁扁壶，低喊一声：
放火！
说罢，这名学生便从中倾倒出了煤油。这名学生名叫匡虎生，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。煤油是倾倒在一块褐黄色的地毯上的，那块地毯被拉起来架上了方桌。火焰窜起来之后，雀跃不已的瞿秋白举着一块带火的木板，又在两三处引了一下，让火焰更大一些。等到李长泰和吴炳湘带着大批警察扑到曹宅的时候，东院的一排西式房屋都已烧得差不多了。那个时候，但见烈焰冲天，学生四逃，挤在胡同口的观看者大声吼叫呼喊，挤得密密麻麻。曹汝霖被人从藏匿的卧房箱子间扶了出来，铁青着脸接受警察总监吴炳湘的道歉。从火烧赵家楼现场匆匆离开的瞿秋白一路气喘吁吁，瞿秋白捂着胸口，觉得心脏一直往喉咙口跳。在胡同拐弯处，瞿秋白差点撞在杨昌济和杨开慧妇女身上，人没有撞上，眼镜却由于脚步的猛然停下来而掉落在地。瞿秋白慌忙地捡起眼镜，对杨开慧姑娘说：
对不起，警察追我，能不能让我也搀扶一下令尊大人？
还没等杨开慧表态，病体虚弱的杨昌济便一把挽上了瞿秋白。两个警察脚步踏踏地拐过胡同，见着老人便嚷嚷：
老头儿，看到一个逃跑的学生没有？
杨昌济教授嗅嗅鼻子，空气中确实有股淡淡的烟味，不远处就是赵家楼胡同，看来一些年轻人确实在那里放了一把火。杨开慧伸出手来朝身后一指，两个警察就跑了，像两只腿脚细长的猎狗。瞿秋白松开手，脸上的白色少了一些。
谢谢了，老伯。
杨教授看着脸色发白的瞿秋白：
你烧了曹汝霖的房子？
瞿秋白的喘气已经平和了下来。
老伯，不是我放的火。
瞿秋白鞠一躬转身要走。
你是北大的？
杨教授追问一句。
啊，不是。
瞿秋白边跑边说：
老伯，我是俄专的。
杨开慧在陪着父亲徐徐走入胡同口一间标有张公医寓的四合院之后，还一直注意着升起在半空的那团黑烟。杨开慧趴着身子凑着西院的木质窗户，专心地看着乱纷纷的街道。
爸爸，抓了好多学生呢。
学生们被推得跌跌撞撞， 他们的青布长衫或者黑布长衫的后面都像风帆一样鼓了起来，那是由于警察的撕扯。警察此时的手掌真是犹如鹰爪一般。杨昌济坐在老中医桌前，凝望着眼前的一柱清香，始终不言语，脸色沉闷。老中医愕然抬脸：
杨老先生今日脉象有异，过福过急呀。
杨开慧说：
大夫，警察抓人，我爸爸一路生气，心没法静下来，今日不搭脉，只抓药行不行？
大夫取过杨豪，开始开方子。杨开慧走近父亲，小声说：
我担心润之